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6，寒露，北京晴转多云，23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贺信。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到江苏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听古街千年姑苏韵。
2024年国庆档总票房突破21亿。
巴以在袭击和哀悼中度过冲突1周年，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并大规模空袭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023年10月7号到8号，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化产品极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国庆假期刚刚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中轴线上多个景点完成灯光照明改造，装点上立体花坛造景，成为热门打卡点。
中轴线这些临街的景观都非常非常壮观，也富有文化气息。
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传统，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观念、建筑理念、哲学思想的物质载体，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东方文明城市形态的空白。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兴盛和繁荣，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推出宋文化沉浸式空间秀《爱雅颂》，
弹琴的是苏东坡苏先生。
通过实景构建和虚拟现实技术的深度融合，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宋代风雅美学与宋词意境，让游客耳目一新。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科技加文化加游乐加演绎于一体，将传统文化去创新表达，让大家在这种国风国潮的氛围当中去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科技赋能文化，传统与现代呼应，历经岁月淘洗，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展现出蓬勃生命力。
孟市长，听说是块硬骨头，咱们是什么
眼光？截至10月7号12点22分，2024年国庆档档期内总票房突破20亿。中国电影在越来越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世界电影格局。2023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超过549亿元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全年票房过亿元影片共73部，其中国产影片50部，票房排名前10位均为国产影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红。
中国电影非常有自己的本土性、民族性和现实感，我们也希望中国故事能够更好地传达给全世界，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今天发生的改变，包括中国人对未来的期望。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庆前夕，以深化文化交流、实现共同进步为主题的2024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会上发布的中外文化交流报告2023显示，2023年中外文化交流在多领域成效明显，呈现出积极向好的总体态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表示，
中国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还有其他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希望中国能把这方面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便帮助这些国家不断地提高自己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能力。
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流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本台消息，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来贺信。贺信说，值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表示热烈祝贺，向驻兵团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公安干警、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民兵，向中央驻兵团单位干部职工和援疆干部人才，向关心支持兵团工作的人们致以亲切慰问，向兵团事业创业者和老一代兵团人表示崇高敬意。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履行特殊使命，这是党中央治国安邦、强化边疆治理的一项战略安排，在新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70年来，兵团充分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兵团要发挥好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等特殊作用，使兵团始终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兵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维稳戍边能力显著提升，体制机制系统重塑，综合实力持续壮大，兵地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提高维稳戍边能力，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兵地融合发展，用好兵团精神宝贵财富，忠实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篇章。兵团是实现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战略力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兵团工作。中央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定能够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建设美丽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团长何立峰出席大会并讲话。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何立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致以亲切慰问，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兵团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何立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兵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构建新时代维稳戍边新优势，服务新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以培育产业科技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以开创凝聚人心新局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塑造兵团队伍新形象保障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在建设美丽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出席大会。
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陕西延安市泾阳景区，精彩的非遗展演为国庆佳节增添亮色。陕北说书安塞腰鼓剪纸，可听可看可体验的活动让游客去心仪，直呼过瘾。
这是我第一次看陕北说书，传递出来的这种对祖国的热情和热爱很震撼。
在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国家级非遗话音老腔的表演吸引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粗犷豪放的曲调中乐器声、吼唱声、木头敲击板凳声连成一片。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马小青：
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也是接待了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游客，也欢迎大家来现场来感受一下我们最古老的摇滚乐。
在甘肃敦煌洞窟式沉浸体验剧《跃动敦煌》再次迎来超高人气，通过复刻敦煌石窟内佛龛、莲花台、藻井的特色形制，结合从壁画中活化的乐舞盛景，打造一个可游走、可互动的沉浸式洞窟，将现代科技与敦煌艺术结合。湖北游客魏燕：
整体的感觉特别好，从我走进来就非常的震撼，看完演出之后出来还能看看我们这边的特色小商品，然后可以随意带一些自己喜欢的纪念品回家，非常不错。
在安徽阜南县曹集镇，一场热闹的文艺演出让文化广场人头攒动，合唱、舞蹈、戏曲等十多个节目轮番上演，引来观众阵阵掌声。刚刚过去的假期，阜南县文旅部门组织开展送文艺演出进农村、进景区、进社区活动，活动组织用心，老百姓看得高兴。演员李桂敏：
我要把最拿手的节目奉献给人民群众，让大家在这个假期里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氛围。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听一曲文化与发展的和谐乐章。
今天播出《古街千年姑苏韵》，走进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听当地如何持续保护建筑风貌，延续城市文脉。采制总台记者钱程、韩毅。
走进街区，微波荡漾，漫步粉墙黛瓦之间，道不尽的温婉细腻。同济规划院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项目负责人林林。
它既有传统的青砖，然后就有红砖，所以这个阶段你可以看到从明清到七八十年代。
与林林一样，他的导师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阮宜三教授同样对平江路满怀乡愁。
古城保护起来它是可以有作用的，它是很好的文化的沉淀，这是遗产，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后来发展的依据。
2002年，阮宜三受市政府委托负责编制平江路街景保护整治规划，修缮文物古迹，整修居民院落，疏通治理河道。
这条河是我们规划恢复的，
中张家巷曾经是居民出行的主要道路，这里的改造让林林印象深刻。
一般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对吧？你费了这么
除了理念不同步，古街换新还要解决地下管网铺设等诸多技术问题。另外，挖路通河，大伙出行该往哪走？沿路部分居民怎么安置？社区组织商讨会，反复开。
起码要几十次的沟通吧。当看到他家门口有了这么一条河，景观也改善了，他就赞成这件事情。
现在手工服饰、戏曲演艺、茶楼咖啡等特色门类业态在此聚集，穿汉服、听评弹、赏苏绣。今年国庆假期首日，街区客流量就超过了16.86万人次。阮宜三，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平江的做到了留住历史，留住记忆。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还在，熟悉的老苏州生活风貌还在，古街的保护者们还在。林林，
我们这代人只是一个托管啊，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看到最真实的遗产。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播出科技味儿的果香，听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新农人如何智慧化改造管理果园，用科技赋能瓜果飘香。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如，南昌台记者傅平。
这里是江西省安义县乔乐乡社坑村，天刚蒙蒙亮，范俊臣已经赶到自家的果园。绿色的藤蔓爬满支架，一串串饱满的猕猴桃垂挂下来。范俊臣摘下几颗，又拿出糖度测试仪，甜不甜数字说了算。
这个已经达到8.0，已经达到可以采收的糖分了。现在整体的话都有2000到3000斤左右，整个园区的猕猴桃的话大概有1000多吨吧，算是一个大丰收。
今年41岁的范俊臣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果园已有17年。2007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农村老家，成为一名新农人。头一年，他看到的全是问题，
比如说雨季大量的降雨，包括病虫害。我们当时就觉得这种传统的种植模式需要去改变它。
一番熟悉和适应后，2020年起，范俊臣开始对果园进行智慧化改造。他的果园里有一系列智能传感器，能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养分含量和果树的生长状况等。他搭建的果园管理平台还能对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一个大的数据总控系统，整个园区的数据采集，就是我们的气象数据、土壤数据，然后的话还有一些那个预警系统，像虫禽的预警，单独一套系统是园区的一个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这种全部是自动化的水肥。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范俊臣的果园从看天吃饭变为知天而坐。如今2600多亩的果园，管理人员从4年前的40人减少到6人，去年产值超6000万元，果园的收获刚起了个头。而范俊臣用科技让果园变得更酷的尝试也刚刚开始。
从9月到11月主要就是采收猕猴桃，11月后面的话我们有冰糖橙、马家柚， 十二月份的话，像柑橘啊、火美人啊、甘平等，一直可以持续采摘到一月份。我们要更多的需要掌握现在比较新的一些技术，把它转化成一些适合我们的东西。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江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唐一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唐一军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消费卡，由他人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组织意识淡漠，瞒报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和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配偶失管失教，毫无纪法观念，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职务提拔、案件处理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唐一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唐一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截至昨晚9点12分，2024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21亿，档期内共有五部影片破亿。
据公安部消息，国庆期间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治安秩序良好。截至昨天18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5.7%、20.4%，28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旅游景区井然有序。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昨晚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京共接待游客2159.6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68.85亿元，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我国自主研制的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昨天在上海临港首次点火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自主研制的最大功率最高技术等级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指标与国际主流 F 级重型燃气轮机基本相当。
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于当地时间10月7号上午8点30分抵达喀麦隆杜阿拉港，开始对喀麦隆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访问喀麦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一周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袭击和哀悼中度过这一天。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军7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军称，以色列中部地区当天遭到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发射的5枚火箭弹袭击。哈马斯方面表示，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天向特拉维夫发射多枚火箭弹，作为对以色列杀害平民和蓄意造成加沙地带民众流离失所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以空军当天根据情报在1小时内袭击黎南部120多个真主党目标，正继续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精准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对以色列北部卡尔米埃勒和海法地区发动了系列火箭弹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7号表示，胡塞武装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了两枚导弹，行动达到了预期目标。以军称导弹被以防空系统成功拦截。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定居点。此外，俄军在129个地区打击乌军和装备集结地，击落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4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东部重要港口费奥多西亚港口附近的一处大型油库。俄方称油库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和燃料泄漏，约300人撤离。
韩国一市民团体昨天在位于京畿道东豆川市的驻韩美军基地村收容所遗址入口处举行记者见面会，抗议当地政府计划强行拆除该处收容所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起，大量韩国女性遭受驻韩美军残酷的性剥削，在驻韩美军基地周边出现众多以美军为服务对象的俱乐部，形成所谓基地村。
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内新订单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 5.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小书同叶上，月白露出团，
胡语渔人火，蒹葭芦燕生。
提前几天将米上笼蒸熟，然后趁热加入菊瓣，再蒸个几分钟，放凉以后加入酒曲，密封几天就可以饮用了。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
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别人晒了我们正品球市的菊花开了，来到这里以后看到我们的菊花开得这么好，每一朵都那么艳，心情非常的开心。
五颜六色，每种花都有它的特色哦，花的品种呀、造型呀，挺美的，随手一拍都是一个景。
多时泛白无云紫，依稀金香满竹沟。
我们三台共计准备了秋粮申请乘以2.3万亿吨，截止目前我们已入库到手7200亿吨，秋粮申请工作已接近七成。
我在万亩国际粮食增产减损示范区进行秋收，田间我们种植有玉米、大豆、高粱、水稻等作物，在田间我们闻着阵阵稻香，看着机械隆隆有序作业，心里是满满的丰收的喜悦。
冲浦回风翻素浪，照沙滴月敛残潮。
我们安吉是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这个国庆节我和同事们站好每一班岗，保障重点路段的安全畅通，让游客们顺利踏上返程之路。
浩歌赴真月，栖鸟随我还。
第一次来鄱阳湖附近观鸟，这边秋冬季节很多候鸟过冬，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赵梦娇、孙稳、葛少奇，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